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梦进化与价值完成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邵氏老师您好。
您好，我们今天是来到第913节哈。
是。
那913节这地方很有趣哈，他一开始是提到这个他住的这个房子里面，那他以前的这个住的这个所有者哈，他自杀死掉了嘛。
嗯。
那他提到说，哎，这个是不是跟房子是不是有关系这样子？啊，所以你去看，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呢，会在不时的这个状态之下，会接受一些观念，而这观念呢，我们会把它引到自己的身上，变成我们自己的主观实相了。他很不希望说这个他们所爱的地方呢，跟这个自杀的有这么密切的关系。所以在这个课程一开始的时候呢，赛斯就提到说，你们已经建立的知识领域好并没有容许细胞有它的主观实相。以现在的科学来讲的话呢，我们认为说人就是只有人是会思考的吧，万物之灵嘛。那你一般会否认其他的这个生物植物或者是甚至微生物他们有一个主观的实相，意思是说他们会思考。那所谓的主观的意思是什么？是我对这件事我有我的看法，叫主观吗？那什么叫客观呢？客观就是物体嘛，它是一个客观的东西。那有主观的一个概念的人呢，是有我自己的看法。那你怎么样会想到说这个你可以说也许这个苍蝇会有它的主观实相，它有它的想法怎么样飞，你知道你家的狗想要吃什么，它有它的主观实相，可是你身体的细胞它怎么有可能会有它的主观实相呢？
而且每一个都有它主观实相，万一它们的感受不一样的话那怎么办？
对，所以这里又提到一个重点，其实我们有我们的主观实相，其实来自于什么？我们有一个更大的自己，就好像你的细胞如果有主观实相，它来自于什么？很多的它的主观实相来自于你这个主人或者你更大的这个自己的一个目的嘛。所以你的细胞会配合你的目的嘛，那你呢会配合你内在的自己的目的嘛，所以它是层层交织在一起的。好，那我们没有那个概念，就是说我们的细胞它有它的情感，它有它的看法，有它的主观。好，那可是呢，细胞对它自己的形状以及对它的切身环境的其他的这个形状呢，拥有内在的知识。此外在所有的细胞之间也有生物层面的运作跟通信系统。这里提到两个东西，一个就是说细胞对它自己的形状跟它切身的问题呢，它拥有内在知识，这是不需要怀疑的啦。好，比如说一个射精卵这么小小的，可能要用显微镜看得到的这个受精卵呢，它有它的主观实相，它知道怎么去发展成一个人。好，那我们的身体的细胞，比如说小孩子的结构，他的骨头，他的身体结构，他要长成大人的时候，他并不需要把这个骨架把它解掉然后变成一个大骨架，不需要，他在成长过程当中他就自动的就会变成一个大的，所以他有他的主观实相。所以如果一个细胞它的发展的话，它可以发展成它要有耳朵就有耳朵，有鼻子就有鼻子，要头发要怎么样，身材要怎么样，它一定有它的主观实相，它知道它自己的环境跟它以后要发展的东西，以及它拥有它的内在知识。那这个内在知识你也可以说它叫做 DNA 嘛，它按照它的 DNA 在长嘛。好，那微生物或者是滤过性病毒，它有它的主观实相啊，所以你看不到的细菌，它可以，你怎么消灭它？你制造一种克制它的这个药品的话，它还会在变嘛，而且它自己有它自己的主观实相。那这个之外还有一个，赛斯告诉我们说，所有的细胞之间也有生物层面的一个通信系统。我们的细胞跟我们的细胞之间会有一个通信系统，那是什么？经过我们说的神经系统嘛，对不对？可是我的细胞跟你的细胞也有一个通信系统， 因为所有的细胞哈，在生物的层面上，它都有一个通信系统，所以我们之间，比如说
所有人的细胞，
对，没错，
我还以为只是自己跟自己的细胞，
在所有细胞之间，
哇
哦，这有点像量子力学的一种说法，就是你的细胞跟它任何其他的细胞，它是一个珠子，有一个改变的话，其他珠子都会映照到。那更一个不可思议的说法是说，在小小的细胞之内呢，它拥有全宇宙的全部的知识。为什么？因为火车的话，你要造成一个细胞，按照塞斯的说法，你必须要像地球那么大的工厂。你看一个细胞它所能做的事情，好，它的微妙的程度，
太奇妙了。
对，你现在科学再怎么进步，你也无法去分析一个细胞到底是什么结构成的，那它的知识、它的信息的来源各方面，所以细胞之间它也有一个通信系统，它会 broadcast 出去，像电台一样，它会把信息 broadcast 出去这样子。所以到某个程度，细胞拥有好奇心，就像人拥有好奇心一样，拥有朝向行动的驱策力，拥有自己的平衡感，以及同时是组织或器官的一部分。你的任何细胞一定是某个组织的一部分嘛，比如皮肤是皮肤组织嘛，肝是肝组织嘛，那同样是你的身体，同样是你身体的细胞，它如果是肝细胞的时候，它就具有肝脏的功能嘛，那个细胞也可能是骨头的细胞，它就具有骨头的功能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比如说像你去看说，哎，这个食物吃进去你的肚子里面，你怎么样在你的身体里面，有些变成骨头，有些变成肉，有些变成呼化，对不对？所以他们有他们的驱动力，有他们自己的平衡感，然后有的时候组成细胞，那就组成组织，有的时候 组成器官，然后又有一个独立个体的感受。那你去看这一段文字，然后你去想，我们每个个体难道没有一个独立个体的感受吗？有吗？
有，
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跟我们的内在的存有变成一个组织，就好像是个器官一样吗？那我们的内在存有是不是有更大的一个身体的其中的一个器官吗？可是呢，我们自己要不要维持一个平衡感？我们有没有我们行动的驱策力？那我们有没有好奇心？都有吗？所以它其实都一样的，只是说每个人在他的角色跟他所要做的这个事情上，他就有这个部分。好，他说那么细胞知道他们自己的形态，在像你们自己这种非常复杂的细胞结构里面，加上你们独特的精神属性，所以你们对一种形态跟形状的重要性呢，有一个天生的感受。我们的细胞知道它要做什么形态，它要变成什么形态。我讲过好几次了，就是我在切菜的时候不小心把我的这个食指啊切掉一块，然后呢，它长出来的时候，它你看还是有弧形的，并不是切掉它长出就切掉的，没有，它还是有弧形的，就表示说它有它的形状，它按照它的形状在长的。我知道讲到这个切掉，这感觉是很不好，
很可怕，
很可怕的。但是只是小小的切掉而已啦。但我要讲的意思是说，他就知道他的形状。那或者是我之前有提到说，我去登山呐、然后有一次跟被门压到了，但两只脚趾头呢都变黑了。那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小的的话呢，它长到一个程度，我看它一直剪，那还是黑的，还是很大，对不对？突然间它成熟以后，它就整个整个剥落了，所以很轻松的就变成白色的。好，我以为要很久，就很快就没有了。另外一个脚趾头呢，它慢慢剪到一个程度，它一边 OK， 一边没有 OK， 因为它都有自己的形状。它说自己在按照它自己的形状在长，所以它有自己的形态，它有自己的形状，它有自己的一个个体的感受，然后它会按照这个组织的所需要的部分来完成它自己。而且他有智慧，你很难想象说，原来你的脚趾头碰黑了，就是凹陷以后， 他知道自己怎么样把自己剥落下来，而且剥落到你完全不会受伤的程度，他完美的长好他要的那个样子。 我说真的，你看到这个，你仔细去想的时候，真的很奇妙，而且很感动。好，他知道这个地方要 结硬的，因为是脚趾头嘛，然后他知道怎么样把黑的部分凝血在里面的那个部分，他知道怎么样去把它去除掉。所以你去观察自己的身体，你就知道他这赛斯这里所提到的，能够观察到这么样的仔细。他说他有他自己的形态，他有很复杂的这个架构当中呢，他有他的好奇心，他有他的组织能力，以及他知道他该怎么做的啊，那他有他的一个形态这样子。好，那叫既有形态这个东西，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则。我不知道其他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观察到这一点呢？好，所有的形，这里提到说细胞它有它自己的形态，这个如果你用一个大白话来讲，就是什么？你有你的自我形象。你有你的自我形象，你觉得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好，而我是什么样的人？你是什么样的人？早期的话呢，所以我们对孩子教育就要很小心的哦。有时候我们说啊，小宝啊，你这样怎么可以啊？这么笨啊，什么之类的哈、哦。OK， 你无心讲的这些话，这些信息呢，他就进入了孩子的思维里面，他可能抵挡他，他可能排斥他，可是再怎么样，他都变成他的内在意识的一部分了。所以他会觉得说，我其实并不是那么好的，因为我的爸爸说我不好，我的妈妈说我不好。
那如果父母后来做了一些补偿呢？
做了一些补偿，看看他有没有办法把它移掉啊。就像如果这个孩子他愿意去把这 replace 掉的，那就是说我自己很棒，那 OK 了。可是呢，常常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如果说他已经根深蒂固的变成他的一个形态，就好像说你的细胞他就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形态的，那个自我形象一旦形成之后，我比较难移开的。
那我们不是信念随时可以改变吗？
对，所以你要觉察信念。好，如果一般你没有觉察信念的话，你的信息从各方面来，你去注意一下你的行为，有的时候人家讲你一句话，讲你两句话，你不自觉的受到那种冲击那个影响，然后你很在乎的把它放在你的脑海里面，其实你在做一件事情，我们可能不是很知道的，就是说我们在重复以前爸爸妈妈在骂我们，我们把那个东西变成我们 carry 来对应别人的这些说法的一个要素。你去看看自己脑海里面告诉自己怎么说，哎呀，小宝啊，你呀、啊、就是老是这种样子，你看吧，现在这个人也说你这样了。哎 Jenny 啊， Amy 说我怎样了、以前你会发现到那种口气、你在跟自己讲话的那个口气啊，就有一点像什么以前爸爸妈妈跟你讲的口气在讲自己。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形象的形成。那你的细胞有它的一个固定的形象，对不对？那你呢，你从小你也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形象，你不断在塑造自己的形象。所以他说呢，绘画的能力是对这个形象的一个感受，而这个形象的好奇心，这种对这个形象的好奇心是一个自然的产物。所以我们不断在绘制自己的生物形象跟心理形象。比如说丁山，你以你来讲的话，你觉得你有没有一个自己觉得的自己的心理形象？比如说一年前你画的心理形象跟一年后的现在的这个心理形象有一样吗？不一样，对吧？所以我们都在画自己的心理形象。那生物的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也在画我们的身体。我们就是说我的身体很好，或我的身体不好，或我现在越来越强，或我现在老了不行了，你也不断在画自己的心理形象。好，那这心理形象常常跟你的感受，跟你的那个天生的感受是有关系的。好，因为他说加上你们独特的精神属性，你们有一种对形象跟形态的重要的天生感受。我们的细胞都这样的，更何况我们呢？所以我们要随时观察一下我们是怎么看我们自己的， 因为我们对世界的解释是从哪里来的？从我对我自己的看法，从我对我周遭人的看法，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来解释我现在碰到的事情嘛，对吗？所以那现在的讲的一个在这里提到的就是说，假如在绘画的能力上，好，比如说我去产生那个形象，那个形象它会变成什么？会变成你实际上生活的状态。
嗯
哼。好，你有没有听过说小孩子如果画自己的画，哈，会把自己的图画得很大，房子画得很小，因为在他心中他自己是很大的。他没有按照比例的，
真的很可爱。
但是如果长大以后，他画的形象就按照比例来画，房子就以后大一点，自己就变小一点了。你去看孩子画图，就知道他心中所描绘出来的他的形象是什么。呀，我记得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好像有点洋葱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孩子在地上画一个大妈妈，好大好大的妈妈，然后自己躺在那里面睡着了。
那个孩子是个孤儿，他妈妈已经不在了。
妈妈已经不在，可是他心中的妈妈是很大很大的。
他可以，对。
对不对？他把妈妈画很大，对不对？他自己很小的躺在里面嘛。所以他在描绘什么？描绘他心里面对妈妈的渴望，然后妈妈在他心中的那种大小。好，所以有的时候那个比例并不是按照实际上的比例，而是按照我们说的一个精神上的感受。所以在相当无意义的这个层面上来讲，好，你拥有一个生物上的自我形象，那是在你在镜中所看到自己相当不同的。你看到自己，对啊，还蛮年轻的，蛮漂亮的，可是呢你心里面想说啊，我其实身体是很不好的，是有不同的 这种形象嘛，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镜子在照自己的时候，我们会批评自己说：“哎呀，头发该剪了吧？啊，皱纹很多了啦，啊，总而言之你很多批评了，啊，太胖了啦。”但是这个东西哦，就是你自己对自己的一个形象，不见得是生物上的，哈。
那我们来讲，对不起，插一下，那个路易斯海，他对于他自己的形象的转变，我相信很多人会很喜欢听，即使以前听过了，再重复听都很好。他是怎么从一个这么没有自尊的自我形象，转变成一个那么健康、快乐、明朗的自我形象的？
这就是我最近一直在谈的那个叫做好。你假如你念的所有的赛斯书之后。我觉得那个中文的翻译不好，它叫做赛斯的新年新志向，其实不对，它的英文叫做 Sense Resolution。那我还特别去查了字典，然后我问我儿子，我说 Resolution 它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他说呢，就是一个最后的结果啊，这是个 result， 一个 resolution， 就是个最后的结果。赛斯讲的赛斯书这么半天哦，他最后就告诉你。你什么时候开始来重视你那个天赋本能，好不好？因为你能把握的，你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的创作就是拿那个天赋本能来创作的。那你今天不重视在你的天赋本能上，你一直在看跟自己天赋本能无关的东西的话，那么你就会不断流失自己的能量。那路易斯海的话，或路西赫，他到最后的时候他生病了，对不对？他才发现到说，我原来从来没有真正肯定过我自己。那如果你看个人实相本质到最后，他的结论第21章第22章他也提到说，你怎么样去肯定自己？你若不肯定自己，那我问你，那你能肯定谁？因为你观察世界的是什么？是按照你的观点在看的。
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我们的起点如何，只要转念就会改变，就可以改变自己的。
所以他有讲一句话，他说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批判我自己。
对，
他说我上次演讲，第一次演讲从来没有演讲过，那他也没有什么学位，他演讲回来下来以后说，哎呀，哎，路易斯啊，你真的很棒啊， 啊，能够这样讲，过几次以后你就会变成专家了。然后他坐下来一阵子，他才说，嗯，不错，你讲得很好，可是呢，如果某个地方可以改一改就很好了，更好了。他不是批判自己耶。所以我们在看哦，可不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试着把所有你心中的那个罪恶感把它移掉。我回到我自己，我是希望这样过生活的。哦，不管我的配偶、我的家人怎么看我，你不要有罪恶感，你不要认为说我这样是欠缺的，我这样是不对的，你千万不要。为什么？因为你的存在就是你那个独一无二的独特性嘛，也就是你的信念嘛。什么叫做独一无二的性格？性格不是你的你信念产生，不然是什么？你就是这个信念，那你不尊重这个信念，不珍惜这个信念，不追求这个信念，那你要追求什么呢？因为那就是你的老本啊，你的信念就是你的老本。我不是说所有的信念都不好，而是说那个与生俱来的那个特质，佛教叫做自信，对不对？那个就是你的老本啊。那你老本看不起自己老本，那你还能做什么呢？你的老本建设你的身体，你的老本建设你的环境，你的老本因为你的老本的关系，你看这个世界有这个老本所看出去的观点，叫做主观实相嘛。那现在告诉你说，连你的细胞都有老本，因为他们有主观实相。换言之，你的细胞有他的形象，他有他的看法，对吗？难道你没有吗？对吗？所以永远不要批判自己，永远不要把罪恶感加在自己身上，永远要肯定我这样做是 OK 的。那假如说你没有伤害到对别人，好，假如你没有伤害到他，那他要采取任何方式，那他自己负责任啊。那如果说你要去负他的责任，那你又不是他的信念产生的思想，思想产生的情绪，不是他哦，是他才能够产生他的信念，产生他的思想，那你能够怎么做呢？这样了解这意思吗？如果强加给他某些信念，那么就会产生我说的五个东西嘛。第一个就是什么？会有罪恶感。第二个呢，会有抑压感，产生的一个对方的一个不美的感觉嘛。第三个呢，会产生攻击性。第四，会产生无价值感。第五，会跟你的内在的信念产生思想，思想产生情绪，这一整个指挥系统完全破灭掉了。所以你强加给他有用吗？没有用。你强加给自己有用吗？没有用。所以他既然都没有用，你干嘛要强加呢？但什么叫强加呢？强加的意思就是说，用某个更好更棒的这个理念来要强灌在自己不是的那个由衷的那个主观的世界里面，那叫强加。好，比如说一个人就要有道德，不好意思，我就没有道德啊。一个人要很锁静，哦，不好意思，我就爱好动啊。一个人不要爱，他贪吃，不好意思，我就喜欢吃啊。我有个同事，我天哪，他特爱吃的。我跟他到餐厅里面，我有的时候都觉得很羞耻。他去的时候都还没有坐下来，他就东拿一下把他吃，西拿一下给他吃，这样子。但因为他是美国人，犹太人哦。
他去哪里找这些东西吃？那餐厅你走进去
没有？你坐进去，他只要有东西，他拿得到了，他就吃了。那我说，哎 ，Norman， 我们还没买东，还没坐下来。他说啊，没关系啦。哎，可是人家也没有说他想脱啊。他就是这个本事，你知道吗？那如果我去偷吃的话，可能马上人家要骂我，对不对？但是人家就不会骂他。当然，第一个他年纪很大了，好。那第二个呢？他根本就认为说这是就天生自然的啊，你知道吗？当你开始尊重你自己、肯定你自己的时候，反而那些声音全部都不见了，这很奇怪。我记得张弘毅也讲过一次了，哈，他说他以前呢，总觉得自己像个男人婆了，好，所以到哪里呢？人家说：“哎，小姐，你说话可不可以小声一点？”好，但有一天他处理自己的情绪处理得完整的，我本来就是男人婆，我就承认我是男人婆，我就喜欢我是男人婆。然后他说：“从此以后哈，他再也没有人过来跟他讲，小姐，你讲话可不可以小声一点？”他说：“再也没有了。”哎，就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你尊重你自己哈，那别人才会尊重你。如果你不坚持你自己，那你随时就像漂泊的浮萍一样，被人家转来转去，因为你只能看他的想法，你不可能有自己的想法嘛。你只能看他的想法，因为人家要你怎么做，他很强悍，你就跟着，必须要跟着做啊。 但是你有没有那个勇气说不好意思，我死都不肯，我死都不肯，这是我的 bottom line， 但是我没有伤害你哦，我没有侵犯你哦，我只是尊重我自己的特质啊。那如果是这样，在早期课第二册里面他提到说，当你坚持你的意见的时候，别人不得不要让步，否则人家把你吞吃掉，然后呢你就一点价值都没有，然后你也没有办法成为你想要做的那个部分。好，他说好啊，细胞的那个形象哈，是由内而外的对身体的姿势、由细胞的形状跟组织所组成，以其极限在运作。细胞要维持一个健康的细胞，它必须要在它自己的那个形象里面、自己的好奇心里面，那以极限来运作。那我们人呢？我们如果能够在我们的本质、本性、感觉基调或叫自信上面，我们极限在运作的时候，你就不会有问题了。然后再次的，简单的细胞对环境有一种好奇心，好，细胞很简单，但是它有好奇心。而你们进步的多的这个细胞的层面，你们自己的好奇心也是无止境的。好，那主要被感受到的一个有关于形状的这个好奇心，什么好奇心呢？就是去触摸、去探索、去感觉边缘及平滑之处的欲望。那我们人的话，像按照佛教的说法，它有四种、好奇心，或者四种食物。一个就是团食，对食物、对真正食物的一个好奇啊；一个就是触食啊，希望接触别人，希望抱到别人，希望被别人抱，那种触食。第三个呢，你的意思食，就是我的意识、我的特质、我的信念能够充分表达。第四个是事实，就是对后面那个意识，就是内在意识的一个觉知跟表达。好，那对细胞来讲，它就要触摸、要探索、要感觉跟这个平滑之处的欲望嘛，然后对空间有一种着迷。也就是说呢，没有东西，可以说没有东西可触摸，没有形状可感知。好，可是呢，它对空间它还是非常着迷的哈。所以那么你们就深究了一个探索形状的一个，尤其是形状的一个倾向。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发现到，其实孩子很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画图。大部分的孩子都喜欢画图，只是说为什么后来不画的呢？因为人家说你画的不好看，你在画什么啊？所以他不画了。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在上课的时候，老师在上课，我天天就在那边画图，乱画了，不知道在画什么。比如说画岛屿，我就想说，哎，我在海边看到很多岛屿，那就画那个岛屿，好像很多切角，画岛屿，要不然就画剑，画什么的，反正就是乱画这样子。那其实你在想说你在画的时候，你在做一件事情是什么？你内心的想法把它表达出来，你内心的想象把它表达出来嘛。但是对孩子的绘画的这个重视跟让他表达的重要性有多少呢？因为他在使用他的想象力，他在使用他的思维的组合，他甚至在使用他的知性的应用，这实在是太重要了。就好像我们的细胞天生就想要去触摸，想要去感觉那个空间它的形状，它是一种倾向。那一旦你的想象力可以摸索出来的那个形状，大部分在未来的世界当中都会成真的，因为想象力其实是创造的一个很基本的工具。可是因为我们现在比较重视的是什么？比较重视的是实物科学嘛，度量科学嘛，所以想象力的部分就变没有了。所以他说记得细胞是有意识的，这个不用怀疑啦，因为没有意识怎么会长成人。
所以我们有自我疗愈的能力也是因为我们的细胞有意识。
没错，你太聪明了，真的。因为细胞是聪明的啊，细胞有自我意识啊，它知道它的形状啊，就像我说的，我脚弄黑了，他知道怎么把它弄好啊。我的手切到了，他知道怎么补齐啊。那如果说今天如果是你是螃蟹的话， 那螃蟹的话脚常常断掉，它会自己再长出脚，它知道什么地方的，你牙齿它也知道啊，你牙齿掉了它会自动长个牙齿出来啊，可是它不，你不会常常掉嘛，所以它不会常常长啊，可能长了两次以后就不行了，就不长了嘛，那因为你没有这个需要嘛，群体没有这个需要。所以简单的讲就是说，如果你的细胞是有意识的，就如同刚才丁三林说的，当然具有疗愈能力。
所以相信自己有自我疗愈的能力是很重要的。
对，他说，所以呢，当这些倾向跟生物性相交缠的时候呢，其实它也是一个精神性的属性啊，因为细胞是有意识的，它仍然是一个精神性的啊。所以最简单形式的绘画哈，是倾向那个这样的一个精神性的属性的一个延伸啊。那这样的话，它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了。那这里他下面他有提到这两个目的，他说就儿童而言，这倾向容许在他的他们表现在脑海里面看到的形状跟形象
形态，
对对对，他脑海里面他透过他的绘画把他脑海里面的东西画出来。
嗯哼，
好，那这跟细胞的精神性属性的延伸是一样的哈。那当他在画圈圈的时候或方形的时候呢，他们试着复制那些内在的形状，把那些形象外转到环境里面去，这是一个非常极为重要的一个创造性行为。所以有孩子的就鼓励他画画吧，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内外在的表现方式。他
如果有一个小孩从小就不喜欢画画，那你会怎么分析他有可能是什么原因他会不喜欢画画？
他画画的时候可能被曾经被责骂过，或比如说这样讲的乱画，画在墙壁上被打过，好，那或者他人家说你画乱画这样子，他没有觉得被尊重，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很怕去表达他内在的部分。还有一种状况就是，他从小就人家跟他讲一句话，台湾话常常这样讲嘛，台湾话这是台湾话，我不晓得你听得懂，就是囡仔有耳无嘴，就是你可以听，但是你不会讲，好。就是小孩子有耳朵没有嘴巴不能讲的，那很多以前的这个中国人的家庭，孩子是不允许说话的啦，你听大人说就好了。那但是呢，其实他在讲的时候，就好像他在画图一样，他不断把他内在的信息往外面去传送，那这是一个本能啦，啊，这是一种本能。那这个本能呢，它其实牵涉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为，叫做创造性的行为。
是。
所以经常有表达的孩子呢，他的创造性，他的能量力量是比较大的。好，那因此呢，给孩童呢，将一个内在的感知到的一个个人世界转移成所有人都明显的以大家共享的一个物质的实相的经验。孩子画一个妈妈躺在那边，那大人一看就知道，哦，他在想他妈妈。所以他说呢，当孩子在画东西的时候，他们是成功的将外在世界的形象变成他个人的精神经验。但这个东西当然也是反过头来也是对嘛，他把内在的感觉画出来，然后画出来以后又成功的把外在的经验变成他内在的经验，这就是什么信念的形成啊，就是一种能力的形成啊。因为你不断在形成你怎么样去操作你的思想，我知道我可以操作我的思想，我利用画画把我的思想表达出去，然后我因为成功的表达出去之后，人家给我在掌声之后，我又把它移回来变成我内在经验，所以我对我自己的这个想象力的应用跟我内在形象的应用我就很有经验了。那否则的话呢，你就不知道你我们说应用想象力啦，然后怎么样用你的创造力，你讲那么多，然后你又不允许孩子画画，不允许孩子表达他的意见，那这样怎么做呢？那如果你记得的话，我曾经讲过 我那个叔叔的故事嘛，他孩子都五六岁的时候就搬到纽西兰去，他碰到任何困难就全家来找来开会，然后孩子就讲他们个人的意见，当然一定是很不成熟的，可是他们有没有利用这个事件把他内心结构的事情把它外化出来，然后又把后面的经验又回过来变他自己的经验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应用想象力啊，我们在操作我们的思维啦， 那操作思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创造力的步骤。所以呢，他说透过实质化出来那些形象，然后在脑海里面占有他们。图画跟绘画的艺术永远牵涉到两个过程，也就是对内在能量跟外在能量精明的了解，这是必要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画画是一个创作的过程，为什么我们说学曲子它其实是创作的过程，因为它在脑海里面它先形成一个音谱，然后它把它弹出来。那写作是不是一个创作过程？是嘛，因为你已经有一些文案在你的心中绕了，然后你把它表达出来，那表达的时候越表达越多嘛，因为那个就是内在跟外在之间的一个精明的了解，然后外在能量跟内在能量合在一起表达出来的一个过程嘛。所以一定要多鼓励孩子去做画画。所以之前我们在课程之前我就跟你讲说，如果你今天是小儿科医生的话，你去开发小孩子的这个能力哦，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比如说内在影像的绘画，或者是孩子当天晚上做的梦哪来变成一个实际画作的这个东西，它是实际上牵涉到他自己的内在世界，实际上牵涉到他的那个想象力的应用，实际上把他内在知识跟外在知识联合起来的一个过程，它绝对不是小事情，它是很值得开花的一件事情的。那这样的孩子长大之后呢，他就发现到他使用他的外在能量跟内在能量的能力就会变得很强，因为他知道怎么去操作这个能量变成一个精明精切的而且有必要的一种展现方式。而伟大的艺术就是要将这两个因素加强跟放大。一个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什么？他很知道怎么样去运用他的外在能量跟内在能量的一个结合，把它结合，把它放大，把它加强，对吗？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他说人类考量他所有的需要跟他目的的时候呢，他选择能够展示这并且发展这种能力到最高点的一种情况。所以你去看他哈，几乎所有的宗教、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古迹当中哈，都有好多好多的绘画跟雕塑，对吗？那这些雕塑呢，往往就是雕塑一些什么神圣的东西，比如说敦煌佛雕啦，或什么地方佛雕啦，什么这个四川大佛啊，或者是土耳其那些有一些什么神圣的雕刻那类的东西。
全世界几乎都是在雕神像。
对对，
就是有一个崇拜的那种，就是人性。
他把他内心最美好的东西、充满了力量的东西
放在那里，
用影像的观念把它投射出来，然后用跟人跟外在实相做结合，把它强化跟什么跟加强嘛。
在这里我想到一个东西啊，就是从古到今有这么多人需要做那种神性的崇拜，就他们需要拜神来安自己的心，对不对？
不见得是。
可是赛斯
不是，不完全是这样子。
从古到今不是很多人都需要做，
不是崇拜，
需要神。
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个内在的力量，我们对他的一种憧憬跟他对他的应用，因为透过这种部分他可以把他内在力量引出来。我们每个人，我们其实从古到今很多人都知道，你外在的这个智慧、外在的这个天赋能力呢，它来自内在。那这内在你又没有办法去说什么叫内在，所以叫天上。那既然是天上的话，就化成一个好像不是人的东西。可是当我有知道这个东西存在的时候，我就会知道用想象力，用我的内在跟外在的联系，利用绘画的关系呢，我就会 touch 到那个部分。
那您的意思说，很多人拜神并不是在拜一个 higher authority 比较高的一个权威的形象，而是在用这个方法来引出自己内在的能力。
它是个媒介体，表面上的确是在拜神像，可是因为透过这个媒介体，你有一种被恩宠的感觉，产生神奇的力量，你有一个放松的感觉，因为有人在帮你忙，然后你有一个来源的感觉，因为你知道不是只有你自己。那就算他今天可能透过一个形式在拜一个你觉得的神明，可是他却把他内在的力量引出来。所以你去看圣经的话，他会说，当这个什么人把 这个手举起来的话，那以色列军就大胜了，然后一放下来就大败了。好，这就是我们说的加强信念的一种方法。好，有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千万人，多少亿万人呢、啊？他透过对一个宗教的崇拜产生的一种情操，然后把自己的生活充满了希望，然后充满了力量在过生活，甚至疗愈他自己的身体，有啊，啊，他是一个媒介体啦。
所以赛斯说的，我们的内在神性，我们从内在去汲取力量，其实就跟您的意思说，跟宗教里面他们在拜神、拜佛是一样的，形象看起来不同，其实内涵是一样的。
他是借着这个部分，比如说。中国从商代开始就叫什么用那种甲骨文哈、哦，就用那种什么去考骨头，然后看它的裂痕，来看看这个占卜术嘛哈、哦
嗯。
那或者是说夜观星象，或者任何其他的方法，不管他要的是什么方法，他有没有跟他内在做连接？因为他透过这个部分，他能够感应到他内在的那些知识跟智慧。
是。
那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的话，他可能透过他的虔诚的宗教信徒，他跟他的内在做连接。
嗯。
那可能我们对形式，我们觉得说，哦，这形式哦，他好笨哦，他好无聊。可是他的确是透过这个部分引出他内在的力量啊。哦。
是。
对啊。一个人被说哦，你是什么鸡童啊？然后、哦、他就具有很神通力量，对不对？那他为什么具有神通力量？因为他相信有一个内在的东西附身在他身上，对啊。
是。
所以对内在能量跟外在能量，当然如果说你今天写的赛事，你不需要透过这么麻烦的过程，然后又透过很多迷信的外衣来使用内在的力量了，你不需要这样子了。可是我们这样讲，就是在名字未开的时候，他先透过这个部分，他得到很多信息，比如说你在。这个沙漠里面游牧，或者是说在荒野里面、荒漠里面，那你可能透过一种祈祷的仪式，然后让自己心静下来，然后有一些内在的感觉跟指引。那在其他种族的话，可能叫做萨满啊，或者是巫师啊。那在当时的时代里面，他的确可以指引整个族人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在做。
嗯哼。所以其实所有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所以所有的原理都是一样的，所有的民族，阿里山同胞啊，或者是阿美族啊，或者是回族土人啊，哦、那或者相信祖灵的人啊，或者是崇拜什么神的人，他们都因为借着某些形式来接触他自己内在力量，
是，
然后他会把这个内在力量用绘画的方式画出来。因为他在绘画的过程当中，他就已经把他的形象从他的这个已经没有的这个把它想象出来了。他这里提到，他说米开朗基罗哈 ，Michelangelo， 1475年，大概15世纪的时候嘛哈，发生在绘画跟雕刻的特殊璀璨及强化的战画，可是没有办法发生在科技诞生之后，为什么？因为你有了科技观念之后，你根本就否认我们说的内在的世界嘛。好，米开朗基罗那个时代15世纪，所以他很多的想象力，很多的由内在进来的这个智慧嘛。好，可是到了那个后面的那个叫什么啊？那后面有提另外一个人，
达芬奇
哈、哦，达芬奇就是告诉你什么金三角原理啊、
嗯，
什么平衡啊，他是用精确的这个数字来结构一个很精密的东西出来。
他画那种几何图形，就像现在的人在画科学图像这样。
对，所以他非常精密。
对，大陆叫达芬奇，叫达文西。
达芬奇
是同一个人吗？
对，同一个人了哈。
早期台湾的翻译是达芬奇。
对，但是达芬奇跟米开朗基罗他有很大的不一样。米开朗基罗应该比较是宗教方面的，
是
好，比较是属于宗教方面，所以他的想象力，他透过这个想象的关系，他跟他内在的神性有接触，所以表现出来那个璀璨、那个强化、那个绽放，
嗯，
是跟后面的完全是用科技的是不同的。
是，
那科技就告诉你什么？不用想象，没有神啊。 科技就不会让你有那种伟人英雄在你的背后啊，科技就没有认为说有人是在后面护持着你保佑着你啊。那如果没有人在护持着你保佑着你，那你的神迹哪里出现？你不可能有认为有神迹啊。那如果你不认为你有神迹，那你的神迹怎么会出现呢？
好，
所以他说在我们现在科技发生之后呢，如果是科技发生之后，就不会有像米开朗基罗这样的一个
形式
会出现的，对。那他说因为什么呢？因为不可能发生在你们的世界里面的原因，是因为影像透过电视电影在你面前闪到，当影像在你们杂志示意出现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是什么吗？你今天要看什么？比如说我今天想要看吐鲁番挖地，对不对？我只要打个吐鲁番挖地，那我只要选 image，我就可以看到吐鲁番挖地。
是，
那这里头就没有想象的成分了。
没错。
那我以前比如说我在台湾，我看那个叫做什么金庸小说，对不对？哇，他描述的那些什么山洞啊，哈，那什么东西啊，什么沙漠，什么天山雪莲呐，或者什么东西啊，你有没有很多想象力？
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想象。
对，而且都好美哦，对不对？来看那些古代文学描述那个苏州园林啊，濯金眼呐，啊，简直就是那梦想中最美的东西啊。好了，你到了濯金眼了，你到了苏州，然后再来呢，所有的梦都破灭掉了，也不是那么破灭，但是其实差很远了。
因为每个人的想象真的跟实物会很不一样。
对啊，你看
很多人说啊，做广播的人，人家说啊，我看见那个做广播的那个人了，你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很多人这样讲。
所以最近有一个朋友
自己的想象
说要来看我的本尊了，那我就先跟他讲说，哎，你来看我本尊 OK 啊，但是可能会跟你原来想象中的我
是不一样。他在网上难道没有看过吗？
看到，但是他只是看到那影像，对不对？但实际接触我的话，就是说，哦，这个这么平凡的一个人，庸庸碌碌的一个人，
自我形象有问题。
对啊，那这开玩笑的啦，我只是说，其实因为我们对一件事情，我们用想象力想出来的哈。昨天有个朋友在问我，他说奇怪，我为什么每次谈了恋爱以后，怎么马上就卡死在恋爱里面？然后我发现到说，就算在跟他在一起那几天，我怎么都没有那美感。我说，因为那个美感先存在你的想象里面，你看到实际的人跟你的想象一不合的时候，你的失望就出生。
难道他们是网络认识，然后没有看过照片吗？
不是，他比如说这样讲，他对这个人他有一个奇袭嘛，他问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嘛，对不对？那可是呢，他跟他实际上比如说刚好有一段实际上能够完完全全在一起的
相处的时候，
蜜月时间，那就发现到说奇怪，他好像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人。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还指责他说，啊，你吃蛋怎么用筷子吃？因为他说，因为我不好意思在你家，我不好意思去拿叉子啊，说用筷子吃就跟这样子没有教养。哎，我说，哎，小姐，我跟你讲哦，我大概也是用筷子吃的。
这跟教养有什么关系呢？
我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教养啊 ，OK 啦。他的，但是唯一的就是我刚讲的，你不要有罪恶感了，你不要觉得哦，他说你没有教养，你就觉得说你很没有教养。那其实真正的问题是在于什么？你很在乎他，所以他对你的任何批评，你觉得像天塌下来那样，像刀子上刀山一样割的你一样，是这样子吗？对不对？
对呀。
Yeah.所以想象力是很重要的。你看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去看你在读武侠小说的时候，或者是说读那个地理传记或者是文学传记的时候，他在描述某个地方，哦，那个水浒传那个大块吃肉，那大口喝酒，哇，觉得好爽啊。结果切了大块的牛肉给你吃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好爽。你会说，哎，这个会很肥耶。
嗯，
对啊。
所以也是要有一个氛围，他不是一个人大块吃肉，也可能啦，就大块吃肉、大酒、大碗喝酒，那是一个氛围，他那个感受跟，对呀，啊，你要有那个心境，然后你这样做的时候才会有那个感受。
是啊。
尤其是一群人的话，更容易有那种感受。
就他你想象中的那种样子，跟假如今天好了，真的有个帮派，然后是这样的邀请你去， 我想那个罗曼蒂克的感觉，或者是那种豪放的感觉，恐怕会消失无踪。你可能还害怕说，哎，等一下警察来抓、啊。
没错，所有的浪漫都被赶走了，所有的豪气都被赶走了。
对啊。
所以人常常是活在自己吓自己的情况当中，因而破坏了自己的乐趣。
没错啊，对啊。
那就是当我们恐惧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觉察到自己在恐惧？其实往往有不舒适的感觉的时候，
是啊，当你觉得
就可以往里面一层一层
摸，你觉得担心，那你觉得说好像心慌慌的，那个时候你就是在恐惧嘛，对啊。他说他们呢，随时随地的被各种照片环绕，除了那个年代之外，除了自然物体所提供那些形象之外，其他的形象是非常稀少的。在古代的时候，除了你看到的你家里的人跟外面的山跟水之外，你应该看不到其他任何东西了。
对，因为
对，
没有那个大众传播。
现在的话，你只要想要看什么，你想要说，哦，我今天早上有一个人说，哎，这全世界西伯利亚最冷的地方71度，然后他就附了一个YouTube， 对不对？那我上去 YouTube 去看了一下，哦，我就知道哦是这么回事，我就可以，我不用想象了，我就实际上看到对方的生活嘛。
对，其实这有好处有坏处哦。
对啊。
有时候自己先想象一下，再去找图案来看，可能更好一点。因为有时候人的美感乐趣其实是在想象力当中。
对啊对啊，你在想象力里面，你说啊好美啊，我怎么样？可是实际上你看到照片，
可能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对啊，对啊。
所以人家说有些故事要先看书，然后才去看电影，或者不必看电影，至少你先看电影再看书，那你的形象，你脑子的想象已经完全被具象化了，就没有想象空间。
最近常常有些朋友传一些资料给我嘛，比如说前几天有一个人传阿里山情歌这首嘛，但是呢，他其实那个荧幕是在中国大陆拍的吧？
对，有各种各样的。
对啊，
对
啊。对。那看起来好像怎么每一个歌曲最后有关于山歌的人，大概都是同样的事情。这是你仔细观察，你会觉得说这根本不可能吧？不是这样的。
他只是用一大堆的图像来配那个音乐，
对，
他是配一首他觉得他喜欢的音乐，其实两者是不 match 的，不相合的。
然后再来，实际生活也不可能那样嘛。
没错。
不能那么唯美嘛，对啊，说男的都这么漂亮，女的这么，男的这么俊帅，女的那么漂亮，然后生活是这么样的和谐，然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然后每个人那个笑容从来都不会消失，
对，
从头笑到尾。
对、就是这样子嘛，哈，所以，我们看到某些东西，我们现在缺乏想象力了。人的肉眼只能看到展现在他们眼前的东西，没有什么阿尔卑斯山，没有什么远方的明信片，没有。现在的人的话，你要看什么，你就打上去就好了。你不知道，比如说人家跟你讲说，哦，有一种熊猫，哦，是怎么样怎么样啊，或者有一种什么动物你没看过的，你只要把名字打上去就可以看得到啊。
包括什么红熊猫。
对啊，有些东西像以前我们在吃很多台湾的一些山地名产，我们并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哦，只是说哦有这个东西，可是呢，你如果看到图片，也许你也会倒胃口，也说不定啊。像什么山姜是不是？哦，对啊。
所以生活保持一点神秘感，其实是一种乐趣的来源。所有东西都具象化，就缺乏那种神秘感，把那神秘感赶跑了。
对啊，如果每个人都不穿衣服，就一点美都没有了嘛。
没错。
那个我记得有一次了，好，那我们就招待台湾来的朋友去看拉斯维加斯的秀了，好，然后看的结果出来，他就跟我们讲，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看，他就跟我讲说，穿衣服一定是比没有穿衣服好看。穿衣服一定是比没有穿衣服好看很多，因为里头还有很多你的想象嘛。所以视觉资料仅包含眼睛可以看到的东西，那的确是一种不同的世界，因为你没有想象力不在嘛，在其中一个画出的物体具有相当价值的世界，那是一种不同的世界。
而且那个时候是想象画出来的嘛。
对，
像米开朗基罗他画神，他画那个天堂的景象，那都是想象的，
都是要想象出来的。 对， 对，好，但是呢，那时候的画像只有神父和贵族才看得到的。那当然他说你必须要记得，大师们的艺术不为这个大部分的这个穷苦的农民所知看不到的，那更不要说整个世界的了。那艺术是为了那些能够享受它买得起它的人，所以并没有广为流传的印刷品，在当时是没有的。你可能像用石块去雕刻，要不然就木头去雕刻，那中国是用竹简，那很麻烦的，对不对？现在的话不用啊，你只要 email 传给你就好了啊，那甚至图片就我顺便传个图给你看嘛，对不对？然后我们这里也比方说办个 party， 哎，一分钟之后你在哪里都可以看得到嘛，我们放在网络上了嘛，你都可以听得到看得到。所以呢，他说艺术、政治、宗教全部都连在一起，是跟有钱人跟贵族有关的。那穷苦的人在他们简朴的教堂里面可以看到比较差的宗教画，那是名气远不及那些做
为教宗作画、
教宗作画的那些艺术家所画的。好，但是呢，可是在那个时候，在那个特定的时候，主要的议题就是一个共享的一个信仰系统，信仰系统确实没有变的这样子。那这个信仰系统呢，除了其他东西之外，还包括了一个挥此地又挥彼方，既挥全然世俗，又挥全然神圣，又暗含的这个形象。这形象就是上帝、天使、恶魔、圣经的所有的角色，这些角色都不是这个地方的，也不是那个地方的，不是全然神圣，但是也不是全然的，可能就是那种有天使有恶魔啦，啊，有上帝有恶魔这样的各种角色。那这样的角色要怎么做呢？要想象出来啊。
嗯哼，
在人的想象中把那个具体化出来，而那些形象像是一个全然艺术性的语言，艺术家把它想象出来，然后艺术家用画笔把它画出来，所以他在他内在的脑海里面先做一个结构，然后把它画出来，对不对？画出来以后，它就变成什么？有灵有像的，就好像你一个木头放在那边，根本就是木头而已。可是一个雕刻师把它雕刻成这个妈祖像，然后供奉在那边，它就有灵了，它会显灵呢。然后拜的人就会觉得哦，他很厉害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感觉会出来，这些形象就是一种语言啊。好，那艺术家是用他们来评论那个时代、那个世界跟他的上帝跟他的朝廷，所以算是有讲得很清楚啊。你怎么诠释你的世界？两个啊，一个就是你对自己的形象，一个你对这个世界的观点。我觉得世界是怎么样，我觉得我自己是怎么样，所以以这个来讲，你画出的上帝、神明，或者是魔鬼、天使，那就是你的语言啊。所以那些神话的形象及信仰系统，到一个很大的程度，是被富人跟贫人、贫苦的农人共享的，而这情感是高度充电的，所以这高度充电才是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好，也许宗教什么祖灵啊，或者什么迷信信仰啊，可是问题是他在情感上是被高度充电的。
嗯，
好，所以一个画家将圣人或者是使徒画成英雄人物，画作肉身的概念，或画作自然的人，他都评论了自然跟神人之间的关系，对吧？好，你把神画得很勇猛，像你看，不要说这以前了，就像现在好了，如果你去看迪士尼的游行的话，你就知道那个海神画得出来就非常威猛，然后全身都是力量，对不对？
嗯，
然后你就对，你就看到他你就知道，哦，这个人很厉害的。
嗯哼，
好，那你说那个那个女巫婆啊，那个叫做什么啊，
Elsa，
不是啊，不管他叫
Elsa，
不是啊，
是
那个
嗯，我知道你在讲那个
啊，就是说把他
的大章鱼，
大章鱼，
对，大章鱼，
他画出来的就是那种，你会从他的身上看到两个字，就是这个人不要你解释，就是邪恶，
是，
很可怕，很邪恶，对不对？所以它图像已经表达神圣跟邪恶，自然跟非自然，人跟其他的东西之间的一个不同的，
嗯哼，
对不对？你看到那个画像，你就知道哦，这个人是坏人。好，那听说美国选总统的话，是看到某种脸谱的人哈，你觉得可以相信他去投他？那至于他
有人做这种分析，
对对对，好，那至于说他有没有能力，不知道，那叫什么总统啊？
雷根？
不是，前面有一个叫什么定的，哈定是不是？
嗯哼，
啊，他说他的外貌看起来就让人家觉得说这个人是应该是总统，因为那个样子就是好人的样子，是有权威的人的样子，这样子呀。所以画像哈，它的确是代表一些概念嘛，哈。
其实到现在那个宗教画也还是人类的想象啊，
对，
并没有人真正看过神长什么样子。
对。
可是因为那个传下来的那大家脑子里面那张耶稣像好像都差不多吧。
我以前只要看到一个男生哈，然后把他画很多胡子，我就知道他是坏人了。然后长大以后才发现我自己也是一个大胡子，那我就不知道我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好人。
但以前你看那个四羊真品，我不晓得你可能还不晓得什么叫四羊真品。
我听过。
听过哈、哦，那只要是某种脸孔会出现，就说哦这个坏人，你不用解释啦，完了就出来就知道他是坏人了嘛。小偷一定有小偷的样子嘛，对不对？你不用讲他是小偷，那画出来就知道他是小偷了。那小偷常常会戴一个什么黑色的一个像墨镜那样的哈，哎、哦，你看到他，我知道他是小偷。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都是把它画成那种样子？
大家脑子有个海盗的形象，就是
对啊，
一看就知道那是海盗。
我最近有一个疑问呐、啊，我就看到说去迪士尼乐园，对不对？你家如果有老鼠，你看到老鼠你就很可怕，对不对？因为那个老鼠要是就让你觉得很可怕，为什么迪士尼乐园那个米老鼠，它可以画成那么可爱，根本不像老鼠嘛，对不对？它根本嘴巴也不尖，然后对啊，你就觉得这有像老鼠吗？
嘴，
这个也像老鼠吗？它很可爱嘛，对不对？没有像老鼠啊，呀。
他叫它老鼠而已。
叫米老鼠。
它必定有一点什么特色是跟老鼠能够让人联想到的。
这就是我们说想象力把它画出来，可是它已经活了耶，它这是全世界的标志了、
啊。
但我最近在我们的餐桌上看到一个垫子、哦、就是热汤放的垫子，还是我公司去出的、哦、那我就发现哎，怎么它的图案像米老鼠一样，就是两个圆圆下面一个头这样子，就是三个圆放在一起，你会觉得哦那就是米老鼠这样子。
是，
那其实
像
看仔细看它应该不是米老鼠了，我们没有托人家的那个专利了、哦、只是它三个圆形画在一起，你就会觉得哦，这是米老鼠，它变成活的东西了。所以这个他说呢，以一种说法，那些代表上帝、使徒、圣者的这些风格化的人物，有点像形式化的抽象形体。没错，这是一个抽象形体啊。画家把他的这个情感、把他的信仰、把他的希望都全部画进去了。就像我刚刚提到的米老鼠，对不对？他对老鼠的那种最美的那部分呢，全部加在老鼠身上，然后偷偷地让一个人，没有一个人看到米老鼠会说：“哦，老鼠，我好害怕。”没有，你放心，绝对不会有的。好，我记得我40年前吧，我第一次去日本了、啊、哈，然后去东京的迪士尼，对不对？那我就买了一只米老鼠，我走在东京的那个机场上，每个人都好高兴哦，跟我打招呼，然后就很高兴说：“哦，米老鼠，米老鼠。”我那个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米老鼠威力真大耶，在东京的国际机场，日本人、美国人、什么其他各族裔的人哈、嗯，就看到那个米老鼠，他们就哇好高兴，你可以看到那个笑脸就出来了。但是如果真的今天抱一只老鼠的话，你觉得怎样？所以他把他的情感，把他的那个快乐都发进去了。
这叫情感上高度充电。
对，情感上高度，因为大家知道说米老鼠、迪士尼、快乐这连在一起的。
是。
好、哦，那如果你真的抱老鼠的话，那不会快乐的啦，呀。 所以他说哈，举例来说，别让任何一个人将天父画得像凡人一样，不会有这样画了。你去看妈祖哈，妈祖一定不像是真正中国的女人，不太像，她一定是肥肥，
法相庄严，
对，法相庄严的呀。你不会把一个 画成像恰什这样的，或者像丁山那样，不会的。所以他必须要以英雄式的深度跟广度出现，而基督则以一个神圣的这个神圣性跟人性出来，因为他是人跟神合一的。所以重要的是什么？画家试图画出形象，而首先那个精神其情感的一个形象，而那些画不仅是要表现自己，也要表现神跟人的互动关系，在这个伟大的这个戏剧跟两者之间的张力。所以那些画似乎让天堂的形象都活起来了，啊，就好像我说，哎，你画了一个米老鼠，好像就让这个快乐啊什么都把它活起来了一样。如果没有人见过基督哈，那么至少看过他的画像嘛，哈，那这是以你们现在的前人不同的一种艺术。他是透过某个信念系统将所感知的内在实相把它客观化，啊，不论那个画家同意这个议题疑惑，那信仰系统是看不见的架构在那边的。那他说呢，那统合系统，统合信仰系统的强烈焦点在那感受到主观世界及具体世界之间的张力，以及找到有关别的主题的形象之不易，将艺术带入伟大的绽放。好，那后来呢，当人坚持某种更多的客观性的时候呢，他就决定人的形象应该看起来像人，而带着弱点跟力量，那么英雄就消失了。意思是说，当真正的世界科学世界诞生之后，那些英雄的这个样子不见了嘛。现在在画的就好像他说米开朗基罗跟达文西他画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了，那意思是说科学的世界让想象力的世界消失掉。问题是想象力世界他的确有他想象力的这个用处，或者说他的动力，因为他可以跟内在的世界接触。所以他说呢，艺术家决定坚持画出自然世界如他们自然的眼睛所看到的样子，然后呢，就把内在的影像跟庞大的领域就抛在一边了。好，那达文西就是这种形象，他以所以迷人，是因为他无可否认的这个艺术现象，也开始显示那些导致现代科学诞生的启示。那要的就是科学嘛，好，要实际，要实物嘛，呀。
所以赛斯的意思是说，科学，赛斯对科学好像有跟我们这个现实人间的人对科学有非常不一样的评价，是吗？
科学没有不好，因为科学是实际上度量现在这个世界的方法之一，但是在用理性的时候不要忘记了用我们说的内在的知性嘛。比如说你内在 你的外在世界是由内在创造出来的，那你现在想象力没有了，然后你就发现到说你跟外内在的这个联系失去焦点了。好，那对一个细胞来讲，它从细胞开始讲起嘛，哈，对一个细胞来讲，它有一个内在的好奇心啊，还有它应有的形象啊，它不是说我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啊，它不是这样子，它是按照它内在的这个动力、内在的形象在绘画它自己啊，它有它的形式啊，所以我说我的脚如果坏掉了，或者是说破掉了，它会自动补好嘛。那我们的人呢，啊，我们只有看眼前的事情，可是眼前的是个伪装世界啊。那你很准确，很准确很好，可是你缺乏的想象力啊。所以他提到说达文西，在达文西的这个绘画当中呢，他很符合现在的科学，可是呢他的真正的那个想象力不见了。所以你很难看到现在在做艺术画的人，哦，充满了想象力，因为你不会被接受的嘛。好，哦，你只能画，你可能画很漂亮的东西，但是是什么？是实体画嘛。好啊，但是你没有办法去结构一个，像米开朗基罗时代，他可能画一个 这个奥林匹斯山众神的画像，对不对？那每个人很有特质啊，啊，那你画出来，它有一种带着很深的一个情感张力，就像你刚刚提到，它不是画的问题，而是情感的这个张力嘛。好，那我今天看到这个米老鼠，如果你今天要科学来画老鼠，老鼠是这样画的吗？哎，如果你是老鼠，你觉得老鼠应该这样画的吗？这像老鼠吗？如果你没有看过米老鼠啦，啊，人老鼠叫你画老鼠，你画成这样，你觉得你会得到多少分？零分啊，那都不像老鼠吧，对不对？唐老鸭还有点像鸭子嘛，可是米老鼠根本……
所以它完全是华德迪士尼想象出来的一个产物。
对，它的完全是它的产物嘛，它变得很可爱了嘛，对不对？一点都没有让你恐怖的样子了、啊，呀，所以一个想象力出来，把一个老鼠这么样大家所害怕的东西。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什么？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对，好。然后一般我们在形容叫做鼠辈嘛，哈，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人叫鼠辈嘛，哈，偷东西的或什么之类的，啊。但是老鼠在中国人的想象力当中，他就没有办法去想象一个比较好的。你如果真的要写实化的话，那么按照老鼠的比例、老鼠的结构，你不是画成米老鼠的样子啊？
就鼠头锐面跟这个米老鼠是两码事。
对，那一样的，如果说你今天要画神的话，哈，你一定要去考证啊，耶稣以前是长什么样子的嘛？啊，听说他还长得非常丑，这是文献上说的，不是我乱讲的哈。听说他长得非常丑，而且其貌不扬这样子，但是绝对不是你现在看到那种啊、哦，这个
一看就让人心都软了那种。
然后像我们在画中国人在画释迦牟尼佛哈，他总是华相庄严，对不对？那听说释迦祖是长得蛮漂亮的啊，可是他绝对不是那种什么这个什么八十种好，哦，这个好那个好。那如果按照那个形象画出来的释迦牟尼佛，应该也不是我们现在在画像上看到的释迦牟尼佛啦，啊，比如说他的手要过膝嘛。哦，他手要很长嘛，那有点像炎火高山啊，对，手要很长，好，然后头都是长那个脓包嘛，就是有那个叫什么智慧头吧，释迦头是不是？对啊，那是什么样子我不晓得，这样，对，人家打一打让他起包这样子。
可现在做的那个释迦牟尼佛的立体的。statue 的话，
它是很漂亮的，
有那个一粒一粒在头上，
对，那个一粒一粒也都很有规则的嘛，
对呀、
啊，不是乱打出来
的，
对呀、啊，因为不会觉得很恐怖嘛，对不对？对呀、啊，所以它就是可以美化啊，它可以把它美化到，让它看起来就是非常的端庄，非常的好看嘛、啊，
嗯、
啊，所以这个跟实际上是会不太一样的啦，是，对、啊、但如果你要今天如果真的去考证了，有一天突然间有一个古代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照片留下来，那是真的照片哦，啊、那可能画出来的就可能那个神圣感都不见了嘛，对不对？
不会有这种东西啊，因为那时候没有照相机啊。
对呀、啊，对呀、啊，呀、啊，也还有时间。
那意思是不是说科学跟想象，我们要能够？各取其优点，不要放弃任何一项，我们的生活才能够获得最好的平衡。
对，因为其实是两边要互相应用。然后他这里提到一个重点哈，这个重点就是说，你所谓的想象是先具有具象，就是先成型在你脑海里面。为什么小朋友要画画？因为他把内在的知识把它具象化，然后把它画出来。所以这个具象的过程，它是练习内在思维跟外在思维的一个精致的一个互动关系。那作家呢，他在画图的时候，他是把内在的知识跟外在知识做结合。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对自己的自我形象，他其实是自我形象跟实际的自己是不太一样的。如果是一样的话，张国荣也不会自杀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他这么好的人，这么棒的人，他怎么会看自己，
很多人热爱他，
对，他怎么会看自己是不好的呢？对啊，你说那个叫做什么，我们之前谈到那个演那窈窕奶爸那个叫什么、 哦，我罗宾
Williams
对啊，那个这么可爱的人，这么有才华的人，哦，像林敏长这么样可爱的人，他对自己形象不好啊，所以他自己有自己的形象，而自己的形象呢，他其实是一直 carry 在他的脑海里面的。那现在重点是在，如果你能够让你的形象，你知道你自己是什么形象，而你也看得到那个形象的话，你可以，你不断的表达出来之后，你可以知道，哦，我是用什么方式在看我自己啊。
可您刚刚讲这些话，表达了您的一个观点，就是所有自杀的人，您是不是觉得他们的自我形象都不好？也就是说，
应该是这样吧。
自我形象好，大家不会。
对，应该是这样。我想这个东西是人的一个特质哈，就是。小时候爸爸妈妈说你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你就一直记得那个情况，所以你一直在躲避人家这样的方式看你，所以你也会特别努力去一直表现更好的部分。没有错，你表现得非常好了，可是问题是你看自己也确实常常是用以前那个形象看自己。
那如果照这样讲，好像人小时候父母对待我们的方式就把我们定型了，那不是很可怕？
所以自己要移动啊，你要知道自己真实的情感是什么啊。那我们之前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整个赛斯的思想当中就告诉你怎么回过头来肯定你自己。
嗯，
那肯定你自己的唯一的方法就是你必须要回到真实，因为真实你才可以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形象嘛。
那怎么回到真实？
比如说我比较了解一下我自己是用什么方式去感觉他的嘛。
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最知道自己的真实。
没有，应该是没有吧。啊，每个人是最看不到自己的问题的人啊。
看不到自己的
问题，因为你会躲避嘛。为什么会躲避呢？因为不敢去碰那个部分嘛。
可我很多人会以为自己看到，其实是没有看到真实的。
其实是没有的，对呀。那我觉得他这里提到一个概念，就是你的心灵图像，心里面所结构的那个图像，其实你小时候就应该开始练习的，要练习不断表达，练习，因为从这图像当中，你才可以借着这个想象力。跟你的内在知识、外在知识也结合嘛，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创造力的主要的来源之一，然后它也是主要是移动的一个方向。比如说我画出来，我就知道我怎么样去表达我自己真实的这个 feeling 是怎么样。可如果说你把它变成一个科学化的东西，比如说你教小朋友画画，好了，小朋友这里有一个水彩画哈，啊你们看看哦，前面有一盆花，你们就按照素描去样，那大家画的都一样，那完全没有想象力耶。应该是说花是这样子，然后你们去想你们应该怎么画，或者是根本就不拿实物出来，你要你的想象力画你的世界。心灵绘画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疗愈的方法，因为你把你内心的感觉画出来。还有呢，就是如果你画得出来某些形式的话，你也会朝着这个角度去走。这就是我们在谈到说那种我们说的我们的思维它有一个动向，对不对？但是动向的话呢，你怎么样让动向能够朝着你要的那个部分，然后造成一个我们说的区间，我是朝着这个角度在走的。所以如果你按照你的理想中的自己的这个比如说你理想中的家庭，理想中的未来的自己，你把它画出来，然后在你脑袋里面具象化以后，在这个宇宙间它有一个定律，就是一旦能具象的东西它就有可能会存在，或者是说只要你能够具象它，它就有一个实相让它存在啊，这个是一个秘密啦，这是个秘密。也就是你如果在你脑海里面能够成像的东西那么它就会在一个空间里面去存它了。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到这个9:57这个地方，好，因为后面好像还蛮长的。
9:50，嗯哼，是，好。
好，57是不是？还是
57分吗？
对，57，对。
是，我的书上是50。
是吧？ Yeah, 那大概是。
没关系，7:02。
对。
好。
好。
谢谢陈老师，谢谢大家。